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好，今天我们仍然是接着今年的最后一个主题信息，效法基督顺服。在整本圣经，顺服贯穿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断的讲到顺服。我们也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物给我们展现出他是如何顺服我们的这位神。当然我们也在圣经里面也看到有一些人物因着他的不顺服，因着他的悖逆，他成为我们的警戒。那在这个讲在分享信息之前，我想要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说弟兄姐妹不着急回答，别花30秒钟思考一下，再安静在主的面前思考一下，你爱主吗？你爱主吗？你爱主吗？弟兄姐妹，感谢主。很多弟兄姐妹很确定的说我爱主，
但爱的不够。
很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品尝到主恩的弟兄姐妹，都会情不自禁的说，是的，我爱你主，我爱你，但是我爱不够。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主啊，我爱你，我愿意爱你，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如何。或者是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知道要爱你，但是我不知道从何爱你。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有人讲说，神的爱的语言，神的爱的语言就是顺服。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有多爱我们的神，表现在我们有多么的顺服他，从我们顺服我们的神可以看出我们有多爱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他这里讲到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是顺服？顺服的行动是你有了神的命令又愿意去遵守的。说一句简单的话，就是说你听了神的话你又去行的，这样的一个人表明他是顺服主的，表明他是顺服主的，也表明他是一位爱主的人。那我就要再问弟兄姐妹，你顺服吗？你顺服吗？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的坦诚，我愿意顺服主，但是我顺服的不够。或者我有的时候我顺服主，但是在很多的时候我没有顺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习效法基督的顺服。我们要来看什么是顺服呢？什么是顺服呢？顺服如果从定义上来讲，顺服它的意思是听或者是倾听，它意味着有意愿去聆听他人并遵行他人的旨意，愿意放弃自己的想法以及想要的而去遵从别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自己有自己的意愿，并不是机器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机器人，就是神给你一个指令你就去执行，而是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可能你本来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但是因着你听到神的带领，你听到神的命令，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想法，而去遵行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带领。就比如说保罗，当他要去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但是他出去了，要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圣灵就不允许他去，他就安静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以至于他去到马其顿。保罗他有他自己的意愿，对不对？他愿意去到亚细亚传主的福音，但是因为圣灵带领他阻拦，所以他放下自己的意愿，他放下自己的意愿，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就去了马其顿。所以我们看到顺服是当我们愿意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听，当我们听到了以后呢，我们是愿意去实行，但是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放下我们自己，是放下我们自己。刚才我们讲到说，你愿意顺服吗？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有的时候我不愿意，有的时候我愿意，或者是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不愿意，那表明就是说在那你不愿意的时候，你没有放下自己的意愿，你自己的意愿超过了神的意愿，以至于你不愿意去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就导致成为我们的不顺服。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正因为他们的不顺服，神告诉他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正因为他不愿意去顺服，以至于罪因一人入了世界，导致了我们都在罪恶当中。所以从整本圣经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贯穿着这个顺服的这个信息，神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要来顺服他，他要我们顺服他。为什么要我们顺服他？因为他是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神，因为他为我们舍命，他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并且应允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要我们来顺服他。在顺服他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他要我们顺服掌权的，他也要我们顺服年长的，他也要我们顺服我们的主人，甚至他也要求妻子要顺服丈夫，他也告诉我们，命令我们，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顺服。无论是顺服掌权的年长的主人丈夫，或者是彼此顺服，都是在顺服神之下。如果是说我们讲到顺服，如果我们的掌权的或者年长的等等人当中，他的旨意他的意愿违背了神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应该是顺服人神而不顺服人，所以是一定是在顺服神之下我们顺服人。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怎么顺服神的。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存心顺服，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存心顺服。存心顺服就是心甘情愿的顺服，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呢，他在这里讲到说，第六节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自己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也就是说，我们要甘心情愿的顺服， 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是虚己。虚己，你要甘心情愿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条件，就是虚己。我们刚才说，我有的时候顺服，有的时候不顺服。在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你没有放下自己呢？是不是因为你把你自己的位分放得太高了？是不是你觉得神的旨意或者神的道路没有我想的好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神要我们心甘情愿的来顺服他，我们要虚己。我们不单是要虚己，我们还要卑微，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就是他反倒虚己，就自己卑微，以至于他可以存心顺服，心甘情愿的顺服。那虚己又是什么意思呢？虚己表明他放弃自己的位分与权力。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有怎样的位分？他有神的儿子的位分，他有神的权力，但是呢，他放弃。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不断在当他有什么要来到主的面前，他要做什么事情，他不断在祈求神对他的带领。他说，他不做自己要做的，他是凭着神给他的命令他去做。他不说自己要说的，他是遵行神对他的命令，说他神要他说的，是不是？他放弃自己的位分，他也放弃自己的权利。思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没有顺服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位分，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利呢？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还行，我们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以至于我们不能心甘情愿的存心的顺服在我们主的面前。心甘情愿存心顺服的第二个要点，就是要谦卑。谦卑它表示你愿意强调你地位的改变，你降低自己，降卑自己。就像耶稣基督，他身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却竖起腰蹲下为门徒洗脚，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因为他身为神的儿子，但是他却竖起自己的腰蹲下来为他一个一个的门徒洗脚，哪怕他知道，他清清楚楚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他仍然为他洗脚。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展示在我们面前存心顺服的样子。今天无论我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岗位，可能你作为一个学生，或者是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同工长职，或者你在单位里边的一个小领导、一个带领者，或者你是家里边的一个家长，无论你是什么一个角色，神都要我们存心谦卑、存心顺服。神都要我们存心顺服，我们是以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存心顺服在主的面前？你是心甘情愿的顺服吗？你有没有虚己？你 你有没有放弃自己的位分？就比如说你是一个妈妈，你在孩子的面前，你有没有放弃自己的位分而权利呢？当然，我们很多做妈妈的，或者是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做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棒，心甘情愿，心甘情愿的为到自己的家人舍去了很多很多，甚至是我们在这里许许多的妈妈来陪读的，对不对？都是，甚至是爸爸，都是放弃了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这样的放弃，你是为神放弃，你是为神，你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放弃自己的位分，你放弃自己的权利，你来服侍一个小的，或者你在教会里面，你服侍一个弟兄，服侍一个姐妹，甚至是服侍，你不单是教会，你在外面，你服侍一个朋友，那都是你顺服的表现。那是因为你愿意甘心的顺服在主的面前，存心顺服。感谢主，当我们有一个存心顺服，有一个心甘情愿的顺服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很多。因为神不单是要叫我们存心顺服，他还要我们凡事都顺服，凡事都顺服。就像这一张照片，就像这个图画，当耶稣基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说，我不配给你受洗，我不配为你施洗，我给你解鞋带都不配。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什么？你尚且从我，因为我要尽诸般的义，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身为神的儿子，但他是为了尽诸般的义，为了顺服父神的心意，以至于他愿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甚至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弟兄姐妹记得吗？他到圣殿去，对不对？他的父母亲玛利亚和约瑟回来了，走到半路的时候才发现耶稣没有跟他们，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就回到了圣殿去找他。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他说在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也就是说耶稣说的这话约瑟和玛利亚不明白。但是呢，耶稣第五十一节讲，耶稣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并且顺从他们。耶稣基督身为神的儿子，他虽然他告诉玛利亚和约瑟，他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因为他的时间没有到，所以呢，他愿意跟玛利亚和约瑟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他凡事都顺服，他凡事都顺服，他并没有说只要等到他出来服侍以后他才顺服父神，不是的，他凡事都顺服，他凡事都顺服。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凡事都顺服呢？当然是应该，我们应该 凡事都顺服，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顺服在主的命令之下。我们凡事都应该顺服。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讲到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说他来到这个世上，他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那表明什么？表明他有他自己的意思，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说，他舍弃自己的权利，舍弃自己的利，心思意念，他放弃。但是他要按照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就按照父神对他的旨意，父神的命令，他要按照跟随顺服父神对他的命令。所以他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并且他也说，他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我就讲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身为神的儿子，他不单是行要照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而且他还说，我也不自己，我不说什么，我不说什么，我要说的是我的父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身为神的儿子，但是他没有任何自己的心思意念，是父神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父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但是你我又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凭己意行？我们是不是常常凭自己的口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的主他要我们凡事都顺服，你的一言一行都要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都要顺服在主的命令之下。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我们的父神，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在哪？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在死亡里面。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带领者，他是我们的引导者，他也是我们的成就者。所以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要顺服在他的命令之下。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单是顺服神的心意行，也顺服神的心意说，甚至是他将他自己的命也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父神。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是父神要他将他的命舍去，为了你，为了我。是父神要将他的命舍了，他愿意，因为他要遵行父的旨意。 弟兄姐妹，今天你和我的生命都是耶稣基督拯救回来的。保罗也告诉我们，圣经神也借着保罗也告诉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死是活，我都是主的人。你愿意为主摆上你自己吗？你愿意顺服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带领吗？没有自己的心思意念，完全是主的带领，完全是主的引领。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人物，就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下这段经文之前的一个背景，是大卫王将约柜接回来，非常的开心的敬拜赞美跳舞献祭，甚至是为百姓祝福。我们也可以看到王住，这里讲到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所以我们看到因着神赐福给大卫，使大卫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山活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在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王大卫王他自己住在山活木的宫中，他看到神的约柜反而是住在幔子里边，所以他有心为约柜来为神来建殿，他有心为神建殿。所以他就对先知拿单说，我住在山活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时候拿单对他讲，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行。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一节这三节经文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呢？很开心是吗？因为你会到神的缘故，你会愿意到，我们看到大卫愿意为神来建造圣殿，这是不是合神心意？非常合神心意，因为表明大卫他爱神，对不对？然后拿单，他对先知拿单说，拿单先知在旧约的时候是代表是神跟人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位份，先知，所以代表神，他先知是代表神在那个旧约的时代啊，他是先知的代言人。所以拿单就对王说，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行。我们看到拿单也同意大卫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对不对？但是当你再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并没有让大卫来建圣殿，是吗？因为当拿单那天晚上，神就向拿单启示，让他告诉大卫王，他说，我不要大卫为我建殿，但是呢，我会祝福大卫家以及他的后裔，我要他的后裔来为我建殿。神没有让大卫建殿。弟兄姐妹，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你有这个热心，你有这个热情来为主来服侍，你来爱主，你来为这个教会为弟兄姐妹服侍，你有这个热心，你有这个热情，但是主却说我不要你做这件事情，你会怎样？你会沮丧吗？你会生气吗？你会难过吗？你会不知所措吗？可能都会，是不是？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你认识主的时间越多，或者你服侍的越多，你会发现其实在你服侍主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很多是出于你自己的心里，有很多的时候是出于你自己的心里。但是我们的主，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虽然我们是如此的不堪，虽然我们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愿意为主来服侍，但是神没有让他来做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位，他的心态又是怎样呢？他没有难过，他也没有埋怨，他更是没有生气。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于是大卫王进去，好，拿单对他讲了神告诉他的一段话，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要他建殿，要他的后裔建殿，并且跟大卫立约说会祝福他，祝福他的后裔。好，这里就大卫就讲到说，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主耶和华，我还有格言可以对你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大卫很清楚的在主的面前对主的话，对主说，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我们看到大卫王，他谦卑在主的面前，他谦卑降服在主的面前。他虽然是王，但是他知道他是 nothing， 对不对？他是只是一个人而已，是神高举了他。他说我是谁？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如此的卑微，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弟兄姐妹，当神要用你的时候，你是你的心态是什么呢？你知道你是谁吗？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在主的面前只不过是尘土。我是谁？我的家又算什么？但是主竟顾念我，主竟顾念大卫，他不但是立大卫为王，他还跟大卫立约，要祝福他的后裔。弟兄姐妹，主要用我们，主要已经拣选了我们。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尘土，你还要归回尘土。但是主竟顾念我们这尘土，哪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了那么一点点，那也是因为神的恩典。就哪怕大卫王在人的面前他是王，那也是因为神的恩典，是神赐给他的，神高他做王。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谁？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你竟说你要顾念我，甚至是要眷顾我的后裔。 接下来他还说，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这在什么东西在神眼中看为小呢？是圣殿在神眼中看为小。因为在之前大卫这个神对拿单讲到说，他说我带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我要跟你们讲过我要住在香柏木的宫殿里面。他讲到说，他说在这个撒母耳记第七章的第二节，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是在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也就是说，建造殿宇在神的眼中是太小太小的事了，神根本不在乎他是不是住在香柏木的殿里，他根本不在乎，这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小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在主的面前服侍，哪怕你摆上了你认为，或者是世人认为，或者弟兄姐妹认为你有多好多好多敬虔多敬虔，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小事，都是小事。神根本不看重你做了什么，神根本不看重大卫为耶和华建殿，他根本不看重你，他看重的是什么？是你愿意顺服主的心，他看重的是你愿意摆上，他看重的是你怎么样来回应主对你的呼召，他看的是你的人，而不是看的是你做了什么事。就像大卫一样，你在这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看为小，大卫要为神建殿，但是在神眼里面这是极小的事情，极小的事情。接下来大卫讲到说，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在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是因为神应允大卫要赐福他的后代直到永永远远，要赐福他，这在人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神同样也应允我们，要与我们同在，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在神眼里面你是多宝贝多宝贝吗？主耶和华，我还有格言可以对你说呢。大卫在主的面前对主说，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讲呢？因为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是，我也知道我的家什么都算不了，我也知道我愿意为你做的在你看来是极小极小的事情，但 是你仍然眷顾我，要赐福给我，赐福给我的后裔。我还有什么可以讲的，主？在你的面前，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因为你知道我你的仆人，就像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心，哪怕我们在主的面前摆上，可能我们真的只是关关窗户而已，只是打一个电话去关心一个朋友而已，或者是只是烧一顿饭给一个朋友给一个弟兄吃而已，无论或者是你可以在查经班带查经，甚至是讲道带敬拜，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神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你的心，你做的所有所有的一切，这些事情在神眼里面看来都是很小的，都不值得一提的，对于神来讲。但是神要什么？神要我们一颗凡事顺服的心，就像大卫一样，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虽然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热心，为主为神来盖殿，来造殿宇，但是神没有应允他，神要他的后裔来为神造殿宇。大卫不单是没有生气，没有迷茫，他反而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他愿意遵主意行，他愿意遵主意行。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之后，他遵主意行，他就预备了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建殿的材料以及钱财，他也预备了建殿的地方，所有的都按照神的心意而行。所以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说因为他照主的心意行，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我们从大卫的身上看到，我们不单是看到耶稣基督他凡事都顺服，我们也从大卫的身上学到凡事都顺服。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凡事都顺服，不是在我想要顺服的事上而顺服，是凡事不管你愿意你不愿意你都要顺服，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要我们凡事都顺服，他不但要我们顺服，他还要我们顺服到底。在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顺服到底，他在世上的每一个日子，他都是顺服神的心意，并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将他的生命完全的摆上，顺服到底。在耶稣基督他被捕的那一夜，当他被捕的时候，记得吗？彼得拿出他的刀，将士兵的耳朵砍了下来，对不对？然后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十字架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苦的事情，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非常痛的事情，但是他却说：“我父 岂可不喝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有多么的难。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他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在马可福音记载说，耶稣他就惊恐起来，极其的难过，说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在这两段经文都记载了耶稣基督他知道上十字架是一件非常非常痛难的事，因为世人的罪都倾倒在他的身上，他要与父神隔离隔绝，他要离跟父神隔绝，他知道有多么多么的痛。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一连三次如此祷告，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不单是存心顺服，心甘情愿的顺服在父神的面前，他也凡事都顺服，他所说的所做的全都是顺服在主的面前，他甚至顺服到底，哪怕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非常非常的痛，非常非常的没有办法去面对，但是他的祷告仍然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又是怎样顺服神的呢？我们有顺服到底吗？当你觉得一件事情你要去做的时候，你要去爱的时候，神叫我们要爱人如己，但是他得罪了我，神感动了你要去爱爱他，或者神感动你去与他和好去道歉，你觉得这件事情难得不得了，你没有办法开口，结果是怎样？结果是你迈出了一步吗？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你迈出这一步去爱他吗？去跟他和好吗？还是说算了，这件事情就算了？或者说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很难，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你又是用一个怎样的心态来顺服神呢？你愿意心甘情愿的顺服，凡事都顺服，甚至是顺服到底吗？就是迈开那个步伐，顺服神的带领，你走出去。比如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你面对一些人对你的一些攻击，或者是说人对你的谩，可能我们都没有碰到什么谩嘛，可能就是说瞧不起，或者是白眼，你还愿意顺服神到底吗？你还愿意不断为到他的灵魂来祷告来祈求， 你愿意吗？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很难很难很难，因为他要面对世人的罪都倾倒在他的身上，他都要承担，他要面对与父神隔绝。他知道这件事情很难很难，所以以至于圣经里面记载他极其的伤痛，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很难很难，但是他仍然愿意顺服到底。主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愿意顺服到底。弟兄姐妹，你顺服吗？你顺服吗？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顺服，因为在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也就是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也就是说，保罗不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更是顺服的。他们常常顺服主，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常常顺服主，哪怕保罗不在那里，也就是他的牧者不在那里，他们也是顺服的，他们是更是顺服的。我们看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保罗而顺服神，也不是因为要做给某一个人某一个人看，而是他们存心顺服在主的面前，他们心甘情愿地顺服这位神。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是顺服的。弟兄姐妹，你们顺服吗？我们愿意不愿意顺服在主的面前？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被神，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孩子，我们已经是被神拣选，被主的宝血洁净的，如果我们还是顺从我们自己身子的私欲，我们就是罪的奴仆。你们还愿意做罪的奴仆吗？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我们要在主的面前立定心志，我不要再顺服我的私欲，我要顺服我的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顺服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因为靠着圣灵行事的，就得永生，就收永生。弟兄姐妹，你愿意顺服吗？
愿意。
你愿意顺服吗？我不知道你们在祷告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是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赐给我一颗顺服的心。我不知道，神知道，你自己也知道，我也知道我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主啊，你的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当中，你说我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一颗顺服你的心，让我们明白圣灵对我们的提醒，让我们随着圣灵行。主啊，你来帮助我们， 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一次的在主你面前立志，我们愿意存心的顺服你，心甘情愿的顺服你，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因为你是你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已经不在那个罪里，我们已经得蒙了主你的救赎。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愿意来顺服你。主，我们愿意求你来帮助我们，不单是有一颗心甘情愿的顺服的心，我们也愿意凡事都顺服你，在我们的所言所行之上都顺服主你的带领，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顺服到底，顺服到底，直见主你的面为止。主啊，来帮助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